阿弥啊，奉主说圣名，我们继续看圣经哈，十二章。刚才谈到本地、本族、附加哈，本地有传统、有风俗习惯、民情风俗啊，还有文化生态哈，这个就是定型的哈。你住在这个地方，就是定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样子哈。所以以亚伯兰来讲也是一样，啊。他已经被定型了。那一个人被定型之后，然后忽然要离开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往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希伯来书十一章，那表示是个对他来讲是完全陌生的一个地方。好啊，对亚伯兰来讲，他的家庭又是安居乐业的那一种家庭，所以他根本就不需要离家嘛，但是他为什么肯离家啊？就是神要给他大国大民大福，所以也因为有这个站在人的立场，这个就是诱因。所以我们常常在讲信心，难道真的神的话你明白神的话你就愿意照这样做吗？你难道没有想过你为什么要愿意这样做？绝对有诱因吗？比如说我这样做神会喜悦，神会赐福给我，我可以到天国去，这个就是诱因啊。不然你怎么愿意听神的话呢？那信心也是从神的话来的，信心。那我们知道神的话，那我们会说，神的话的内容是什么？所以亚伯兰也是一样，所以我要强调就是亚伯兰的信心不是一夕之间就有信心，没有。再来，当你刚听到神的话，明白神的话，愿意接受神的话，那就已经算不错了。但是对神的话你愿意去遵守，那还有一个距离。不是说你今天听懂了你就得到了，没有，它只是个第一步。那亚伯兰就是有这个第一步，所以有了这个信心之后他就离开，往不知道往哪里去。当然神就这样带领他，神就带领他。我们来看到了第四节最后，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。第五节，亚伯兰将他的妻子撒来和他侄儿罗德，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，他们就到了迦南地。好，这第五节特别强调罗德跟着。好，12章第五节对照11章第30节，撒拉不能生育。再来，罗德的爸爸死了，所以他从小就一直跟着亚伯兰。那对亚伯兰来讲，其实他虽然他是他的侄儿，可是他一直把他当成他的孩子，因为他没有孩子，亚伯兰没有孩子，所以他一直把他当成这是他的孩子。一直到13章他们两个分开这个观念才慢慢消失。这个观13章才慢慢那个罗德是我的孩子才慢慢消失。所以到15章的时候神跟亚伯兰说要赐福给你。亚伯兰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没有孩子你赐那么多福气给我干嘛。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这样，没孩子啊，而且我已经将我的财产已经要准备过继给我那个仆人了，所以神啊，不必再赏赐给我任何福气了，我已经太多了，而且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要将财产分给谁了？我已经把谁当成我的孩子了，就是啊。所以神才说没有，从你本身所生的才是你的后嗣，那这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？这个就是一个连贯，这一个串联，为什么创世纪12章第五节要讲罗德跟在旁边？为什么11章30节31节或是29节为什么要讲罗德爸爸死掉了撒拉不能生育？这个都有它的关联性，所以罗德在亚伯兰他们夫妻之间的眼中也就是他的孩子，所以一直跟在旁边。所以到第14章的时候，为什么罗德被抓了，被四王抓了，那个亚伯兰奋不顾身，立刻在第一个时间他就出动，他就赶快去救 把罗德救回来，那叫做冒着生命危险去把他救回来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讲到第14章再做一个说明，这是第12章的第5节所提到的。那第二个，第5节里面还要提到他是完全的移民，完全的，这里强调完全，将所得的人口还有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全部带走，表示什么？决心啊，我真的准备要走啊，就到神所指示的地方，很决心哦。亚伯兰哈，说你刚刚开始看亚伯兰的信心是100分哦，他的开始的信心是100分哦，神叫他干嘛他就干嘛，而且是很彻底，彻底就处理了，这可以看出他的信心哈。再来，神因为把迦南地赐给他的后代。好，当然是包括赐给他还有他的后代，所以神也很用心哦，因为他是从迦南地，他从加勒底的乌尔一直往北，然后到哈兰，然后从哈兰一直往南，好、哦，往南，所以从迦南地的北边一直走到南边，神带他绕场一周，神把亚伯兰带到迦南地绕场一周，从北边一直到南地。这个叫绕场一周，全部让他看一下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那在绕场一周的过当中，亚伯兰的态度是什么？我们来看第7节，12章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，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，给你的后裔。亚伯兰就在那里为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好。我们不知道了哈，是一个人有信心之后，神才出现，还是神出现之后你就有信心？那你看这个，因为亚伯兰听从神的话，所以让神把他带到迦南地，然后带到之后，神就向他显现。好，这个是属灵的东西，信仰的东西了哈，信仰的东西。我们今天对神有没有信心？好，我们对神有信心会有什么样的结果？好，你看亚伯兰，我刚才讲了，为什么引导大家看，将所有的积蓄、所有的人口全部带到迦南地，跟着走，这个就是完全的信心。所以在这个时刻，神向他显现。好，对人来讲，这一次的显现对亚伯兰来讲是做了一剂强心剂。你从一个熟悉的环境来到一个很完全陌生的环境，那个心是很孤单的，是很无助的。这个时候神显现对他来讲是强心剂，所以为什么亚伯兰马上筑坛献祭？圣经讲特别为神筑坛，那筑坛献祭，筑坛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跟神交通的一个工具，好，筑坛嘛，因为筑坛要献祭，那献祭就是跟神交通，敬拜神啦、赎罪啦，通通是在这个地方，也就是我们发现亚伯兰的拜神，然后对拜神这件事情是很在意的啊，所以你看神向他显现，因为他有信心，那有些人是没有信心，然后神给他神迹奇事，给他体验，所以他有信心。那我们到底是哪一种？注意了哈，我们到底是哪一种？我们常常是有了神有显现，神有给我们神迹，好，那我们就很有信心。可是问，我接着下来要问，你这种信心可以持续多久？我们在座的哪一个人没有得到神的福分、神的恩典？但是我们能持续多久，这才是重点。所以我们要不断的体验，然后才会不断的跟神交通，不断的体验，这个就是良性循环。所以我们看到亚伯兰他很有信心，神向他显现，接着下来他马上筑坛献祭，你看呢，良性循环，良性循环。我们今天信仰的生活理当这个样子的，一直不断的良性循环。再来我们看第7节下半段，第8节了，第8节。 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，自搭帐篷，西边是伯特利，东边是爱。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好，第一次筑坛献祭，第二次他要筑坛，目的是什么？求告神的名，扩大办理，扩大筑坛献祭是我本身跟神嘛？好，那求告神的名是宣，我们昨天讲的宣扬神的名，宣扬啊，为神做见证，就在他的言行举止，在他的生活当中，为真理、为神做见证，这叫做宣告，那求告神的名，宣扬神的名。所以他有在做，他有在做信仰生活的见证，亚伯兰。所以我一直讲强调，我一直强调，他是良性循环的，亚伯兰，他良性循环，而且他一直抓住神，他一直抓住神，而且一直抓住神的应许。啊，神说要赐给大国、大民、大福，他抓住。啊，用人的立场诱因一直抓住，所以他一直往前，一直跟神有良性的循环，啊，良性的互动，啊，可是不要忘记，虽然这个样子，神还是会出考题，还是要考试啦，不是说我们这次要考试，我们这次不考试了哈，神还是要跟他考试，所以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，哎呦，不是很好吗？你看他到了第二站。他就马上要筑坛献祭，而且求告神的名，宣扬神的名。第九节，后来他来到南地，就是来到最南地，就是神故意把他从北边带到南边，让他认识整个迦南地。当然是初步了解，不是完整了解，不是深入了解，他是初步的一个让亚伯，哦，原来神要给你的地方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第十节来了，第十节来了，考试来了。那地遭遇饥荒，因饥荒甚大，亚伯兰就下埃及去，要在那里暂居。好，他本来的用意是这样，饥荒对亚伯兰来讲是很大的很大的考验。为什么？人多，财产多，不是他们一家几个人，如果只有他们一家就三个人，他跟他老婆还有罗德，因为这里面有介绍罗德的太太，然后还有两个女儿，因为后来十九章我们才知道，好，就算进去好了，就把它算进去，四个，罗德他们家四个，那他们家两个就 六个人了，好，包括仆婢好了，没有多少个嘛，所以如果这里他们家只有几个人，然后遇到饥荒，要处理饥荒的问题比较简单，问题不是啊，不是只有他们几个，他们还有许多仆婢，很多仆婢。好，你想想看吧，十四章的时候，十四章的时候，武王跟四王打仗，他一夜之间就可以从他的人口里面挑318人出去打仗，所以表示他手下带了很多人呢。那这么多人，这么多的活物，遇到大饥荒怎么处理？他当然要想办法。那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。到隔壁就是下埃及，很近嘛，因为已经到南地了，再下去就是埃及了，走一下就到了，最近的方法是这样。你因为整个迦南地是要往别的地方去不方便，所以他往南地，就往 南部迦南的埃及，而且埃及对那个时候来讲它是个好的地方，埃及是好的地方，因为这里有介绍了，我们先看一下13章第十节这后半段，第十节，十三章第十节最后，如同耶和华的言子也像埃及地，就是约旦河的全平原。那为什么要强调像埃及？就埃及富庶啊，富饶啊，那个物资，所以埃及是一个好的地方，所以他遇到南地遇到饥荒，他当然往下很简单，就马上到了。所以圣经也讲，他是要暂时居住，暂时。为什么要他暂时居住？因为在这里就没有看到说，他是不是你不是有筑坛献祭吗？你不是有宣告宣扬神的名吗？ 你不是跟神常保持联系吗？照理来讲是这样，他跟神常保持联系嘛。那今天遇到这个，你说大困难吗？不知道。小困难吗？不知道，就是困难。你现在已经遇到困难了，好，那你应该怎么处理？你应该怎么？以我们的观念就是，你既然跟神那么有密切关系，那你很自然吧？神啊，现在怎么往东往西往南？你告诉我往哪里去？因为这里我不熟啊，这里我不熟啊。好，那你应该告诉我，因为从加勒底乌尔到哈兰，一直到这里，尤其是从哈兰到这里，你不断的带领我，好，不断的带领我。那你把我带到这里来了，那忽然遇到这个难处，那你要告诉我怎么何去何从？圣经没有记的哈，我们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祷告，看不出来。所以他自己就决定，自己决定要在那里暂居，就是自己决定嘛。他说好，那我们下埃及去暂时居住。好，问题来了，他到埃及去了是别的国家了，别的国家了，他是真的道地地的另外一个国家，埃及国。他去了之后，哇，每一个地方本地本族嘛，本地他有民情风俗嘛，他有他的规定嘛，所以他下去之后，他也搞不清楚那里的状态。如果对照20章啦，20章稍微先看一下好了，我们做一个串联，20章11节，11节，亚伯兰说，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，必为我的妻的缘故杀我。好，看到这里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第12章18节，也先看12章12节。埃及人看见你，必说这是他的妹妻子，他们就要杀我，却叫你存活。13节，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，便我因你得平安，我的命也因你存活。我们看18节，法老就召了亚伯兰来说，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？19，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，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？好，20章那是在非利士人的地方。20章是亚伯兰在非利士人的地方。好，这里是在埃及，不同的地方，但是同样犯了同样的错误。亚伯兰来讲，他犯同样的错误，也就是他同样的软弱，他的软弱一直持续着，软弱，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他的软弱。那我们不是说他很有信心吗？他不是常跟神保持联系吗？其实我们不要看亚伯兰，我们也是一样。这个就是信仰的现实，这个很现实。没事的时候，平安无事，我们可以为神大发热心，好好做圣工，费财费力，没有怨言，一切平安，你做越多，人家越肯定你，就这样，所以你会很高兴，会有成就感，没有问题。那问题考试来了呢，考验到了呢，就看出端倪，见真章，信仰的程度。就坦然，很现实的摆在我们眼前。亚伯兰也是一样，平安无事 OK 啊，什么烛坛献祭，什么宣告神的名，看不出来他有什么软弱啊，哇，很好，信心100分，考卷一发出来，考零分，真的是考零分啊。如果今天不是神的保守，开什么玩笑？你现在骗的是谁？法老是王欸，你连埃及王都骗了，你还能够回去吗？你还可以回迦南地啊？开什么玩笑？因为神保守啊，神介入啊，所以你今天才存留。为什么？神已经答应他了嘛，我要让你成为大国啊，他当然不能死掉啊，这是应许嘛。所以亚伯兰是在神的怜悯保守之下脱离险境。为什么？我们看12章最后一节。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的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。赫本比较客气， 不是送走了，是驱逐出境，因为那是国家，是把他驱逐出境，不是送走。送走是还要办欢送会啊、哦？没有，他是驱逐出境。我表示嘛，表达法老是很生气的，哦，只是因为神介入不敢动你，不然动你一根汗毛，哦，很生气没有办法，因为神介入啊。啊、哦，好，所以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亚伯兰的那一种信心了、啊、哈、哦，真的是我们看不出来他信心在哪里。好、哦，所以我们对照刚才那个二十章的哈、哦，我们一起讲好了哈、哦，因为这是一项真理了哈。二十章刚才看了十一节哈。哦，我以为这里的地方，这地方的人，我以为，同样二十章，神也告诉亚比米勒，神，啊、哦，亚比米勒也知道，神不偏待人，神不偏待人，啊、哦，因为亚比米勒虽然娶了这个撒拉，可是还没有亲近他，神就阻挡他了，在睡梦中就把他骂了一顿，啊、哦。神在骂人也是很难听的，你快二十章啊，不你死人哟，有人在讲啊，你是死人啊。说亚比米都吓一跳，说啊，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十九章是索多玛、俄摩那被毁灭嘛。哦，所以在当时来讲，哦，虽然没有什么 TVBS， 虽然没有什么三立电台，哎，那个是大事哎，神毁灭索多玛、俄摩那还有四边啊，周边的那个城市，在当时是很出名的呢。我不知道当时有没有报纸，但是很出名，所以连亚比米勒都知道。所以亚比米勒被在梦中被神责备的时候，他第一个反应就说：“神啊，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？”因为他知道索多玛、俄摩拉那种罪恶之城啊，被毁灭是应该的哦，嘟嘟后娘。可是我没有啊，我没有做坏事啊。那你怎么今天骂我这么难听？什么骂我是死人？哦，神说对啊，就是我看你哦，你做人老实嘛，哦，心正守节，所以才阻挡你做这件事情嘛。哦，所以亚比米勒隔天就去找亚伯拉罕啊，哦，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你为什么这样做？亚伯拉罕怎么讲？他说我以为啊，好，二十章就两句话，神不偏待人，我以为这对照，你就要做一个对照，二十章就是一篇好的道理。啊、哦，我们常常会，我以为，所以自然而然就软弱了，我以为就软弱了，啊、哦，这个就是我们在信仰上要注意的哈、哦。你以为什么？所以我们会常常在教会里面，我以为什么？你不要你以为，你要去查验神的旨意，神希望我们怎么样？神希望我们教会发生什么事不管，那在这个当下，神要我们怎么样？不要我以为啊、哦、来了都已经很乱了，你还以为你怎么？那教会不是更乱吗？哦，至少我们先不要因为教会的乱是因我而起，而是教会的乱，我给它加上去，哦，都在得会啊，你有个破了，啊、哦，至少你抽身嘛，啊、哦，你那一根柴要抽出来嘛，啊、哦，这个就是有道理的人啊，有真理的人，遵行真理的人就是这样啊，哦，那亚伯兰就是。软弱就出在这里，出在我以为用自己的观念在看神的做事做法，永远搭不上线。第一次十二章没有学到教训，二十章继续来啊，就是我们让我们连续看到亚伯拉罕的软弱啊，他没有因为第一次的一个教训嘛，这是我们看十二章嘛，他是一个教训。哦，他被驱逐出去，难道这个情景不是一直放在你的脑海中吗？哦，你当初下埃及发生什么事？神怎么怜悯你？怎么拯救你？怎么带领你？你应该有很好的一个概念，很好的一个教啊，学到一个好的教训。啊、哦，没有啊，这一次是埃及，下一次是腓力士人，他没有学到教训。啊、哦，这是我们再看亚伯拉信心之父的亚伯拉，其实信心是一个历程，信仰了、啊、哈，信仰它是一个历程。 你现在很好不代表你明天也很好，哦，不代表你今年很好不代表你明年的信仰很好，因为这个当中，今年跟明年这个当中会有一些事情会出现，好，会困扰你的事件，会考验你的事件，它一定会出现的。神如果爱你，一定会出现。没有你平安无事啦，啊，平安无事，平安无事就像亚伯拉罕一样，啊，很热心，跟神很密切，啊，看不出来他有哪里不好，看不出来，完全看不出来。其实神知道他的软弱在哪里，可是亚伯兰绝对不知道他的软弱在哪里。如果没有出现这些现象，这些现象如果没有跑出来，他永远不知道我的软弱在哪里。我们也是一样啊，哦，传道也是一样，哦，我现在站在这里讲的跟，哦，口沫横飞，难道我讲的这些事情我不会遇到吗？我也会遇到啊。好，那当我遇到的时候，我怎用什么态度去面对，这就是我的信仰状态，这就是我的信仰状态。当我遇到神考验的时候，我的态度是怎么面对的？哦，所以一样嘛，我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，我就已经陷在里面的时候，我就想，现在我怎么去面对？哦，我用什么态度面对？哦，这个就是灵修。真正的灵修是在这个当下，哦，那你慢慢去灵修，当然那个时候灵修，如果你站在神的立场，站在真理的立场，哦，你就是会面对它，该付出要付出，该失去要失去，该让步要让步，就是这样，你才叫做什么叫做灵修，哦，不然你尤其传道人，你一直站在台上一直讲讲讲，哦，难怪会有笑话嘛，哦，讲到最后，牧师俩拿了棉被，请那个牧师说：“我看你还是比较适合站在讲台上，因为讲的跟真的一样，你就睡在讲台上好了。哦”连他老婆都听不下去了，啊，你讲一套做一套，讲一套做一套，哦，所以不是哎，我们今天是互相学习，有的是生命分享，哦，我们不管是上课，我们不管是聚会，都是这种态度啊，分享嘛。哦，因为有体验嘛，大家有体验上做一个分享，哦，神的道理，我们对神道理的认知，生命的分享，生命之道的分享，是这样，哦，我们不全然讲圣经的知识啊，哦，我们是在讲生命之道，哦，所以我们看了这些记载，我们一定有一些分享的东西，哦，所以亚伯兰，哦，他在这个信仰的历程当中，其实他是受到操练的，好，所以最后被人家驱逐出境，可是呢他还是有得到好处啦，我不晓得为什么二十章的腓力士人的地的时候还是异样化俘虏，是不是得到很多东西？有啊，我们先看齁，二十二章齁，第十二章十六节，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，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，你看，给争了，他老婆的嫁妆，啊，老婆的聘金，哦，啊，因为他是哥哥嘛，如果不是丈夫就是哥哥，哦，啊，就是法老的骨啊，哦，啊，所以他得到很多东西。那二十章也是一样，我想说奇怪，是不是聘金太多了，再骗你一次？看第二十章。十四节，二十章十四节，亚比米勒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，又把他的妻子撒拉归还他。十五节，亚比米勒又说：“看啊，我的地都在你面前，你可以随意居住。”十六，又对撒拉说：“我给你哥哥一千银子，作为你和家人面前遮羞。”你看，还有遮羞会，和家人不是在教英文的吗？啊。所以你看，从十四节开始，亚比米勒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兰。所以这个亚伯兰奇怪，他应该是很有钱的人，怎么会喜欢这个东西？哈，哦，当然这是开玩笑的，他当然不是为了这些东西。可是呢，每一次人家把你的妻子娶过去之后，当然是结婚嘛，啊，结婚当然就要结婚的礼俗嘛，啊，结婚的礼俗就是要送聘金嘛，这些都是聘金，好，哦，人家送聘金给他。哦， 其实亚伯兰的本意不是这样，他怕的是生命。啊、哦，他怕人家抢他的妻子，杀他的生命，所以他才用兄妹自称。啊、哦，关系是夫妻，可是以兄妹自称哈、哦。那二十章有强调，有他们真的是兄妹。他跟亚比米勒说：“对啊，我们本来是同父异母嘛，哈、哦，我们本来是兄妹啊，我们本来就是兄妹哈、哦。但是对亚比米勒来讲，法老来讲，诶。”都是一样啊，对了，我知道你们兄弟，但是你现在是夫妻关系，你要讲清楚说明白，这是差很多的、哦、你不能这样骗我们啊、哦、那对亚伯兰来讲说我没有骗你啊，我只是避重就轻而已啊，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说谎话的一个模式，不是吗？我们注意看咯，诚实话，诚实跟谎话是刚好对照嘛、哦、再来委婉的话跟避重就轻，或是委婉的话跟诡诈的话，你看哦，诶，常常是很近的哦。我们只有谎话跟诚实话，好、哦、是谎话跟实话是比较完全，好、哦、很清楚的分割。那委婉跟诡诈呢？委婉，还是委婉跟避重就轻呢？啊、哦，有时候那你怎么去拿呢？其实动机问题嘛。动机嘛，我想骗你、哦、啊，我想说我骗你，我又不能骗你，那我讲当然讲那个比较不重要的 啊你下面管你什么关系，兄妹啊，那是我妹妹，这样对啦，那你说她是你妹妹也是对啊，可是问题是你现在是你们的关系是比兄妹更亲的，你应该讲这个才对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产生误会嘛，就像亚伯拉撒拉被娶的一样、哦、这个就是我常常在讲的，我常常在想啊，因为这是也是我灵修之一嘛。因为有时候讲说我们要讲委婉的话，可是委婉的话是诡诈的话吗？啊，如果我避重就轻可以吗？啊、哦，所以主耶稣讲的是很难做到了。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去面对真理的时候又很难，因为主耶稣说你们的话说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再多说。就是出于那恶者、哦、所以我们要很坦然很正确的，所以慢慢如果我们想真的想面对这个灵修、哦、想面对这个真理，就是要灵修自己，说、哎、人家跟真理问你什么话，第一个你可以回答你就回答，实实在在回答，不然你就不要讲话，这样就对了，不要讲话、哦、好，反过来说，当你在问人家话的时候，人家闭口不言，不要再问下去了，你会让人家犯罪，你都不爱讲，人家都不想讲，你还一直问、哦、不要再问了啦，尤其对那个未婚青年的、哦、你结婚了吗、哎啊、你需要我帮忙吗、他会怎么讲，因为他有人，他或许现在看上一个喜欢的人，可是都还没有动啊，可是我怎么跟你讲、哦、所以不想讲就 不要讲，他不讲你就不要再问了，一样哈，不是只有这件事，很多事情都一样。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常常是这样，我们都认为说我跟你很熟啊，所以遇到你，哎，什么事什么事啊？他遇到他很敏感的事，他就停了，你就知道啊，他停了，你就不要再讲了，赶快转移话题，好、哦，不要再讲你想要问的啊、哦，你需不需要我帮你介绍？不要再讲了，你说你一讲他就没有不想讲的时候，你就不要讲那个，赶快转移话题，转什么话题？你早上有吃苹果吗？好、哦，不然你会让他，因为他继续讲就，他不讲，有些人又很白目，又继续问，他、啊、想说我不讲不回答你又很不礼貌啊，想回答我不想回答你、哦、所以这个要注意了、哦、大家要互相体谅、哦、啊，为了避免讲谎话，讲避重就轻的话、哦、我们有时候真的选择不讲话、哦、我不想回答你的问题，因为。很敏感的话我不想回答，好，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应该有的一个态度，因为我们都很熟，所以常常会认为我们很熟，所以什么话都可以问，不是，不要这个样子会害人。好，再来我们来看第十三章，好，当他们被驱逐出去回来原来的地方，我们看一个有灵修的人， 一个敢面对自己软弱的人，就是亚伯兰。他一回到原来的地方，我们看第四节哈，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，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，回到神面前。这个不简单哦。其实我们看到一个人在信仰上会成功，有他成功的模式。我们有时候在一直在乎外面的成功的例子哦，这个人为什么会成功？哦，我们看他的自传，我们看他的书，哦，得到很大的启发。好，哦，哇，这个人之所以会成功，是因为怎么样？遇到困难怎么处理？一样啊。我们今天要看信心之父是怎么来的，他为什么可以称为信心之父？他为什么这么有信心？所以你要从他最没有信心的地方看，哦，才知道说原来他跟我们一样。所以你看雅各书五章，哦，17节，那边怎么告诉我们的？17、18哈，他怎么告诉我们？以利亚是我们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，就是跟我们一模一样嘛。我们要吃喝拉撒睡，他也要吃喝拉撒睡，都同样一样。可是呢，他可以呼风唤雨。哎，啊，他是人，我也是人啊，他可以呼风唤雨，我怎么没有办法呼风唤雨呢？好，那就是我们要去注意他怎么成功的，他在信仰上是怎么成功的。好，以那一段来讲，他是在加密山，哦，跟假先知对抗，把假先知杀掉，使百姓的心归向神，然后就开始恳切祷告。好，哦，祷告到第7次才看到手掌这么大的乌云。好，哦，然后就开始下雨，地也甚至土产来了。信心，他的呼风唤雨是出于信心，他的信心是先出于让百姓的心归向神，他的信心是先处理假先知，先处理掉。所以你看，他都有前置作业的。我们不要，我们的信仰不要常常，哦，看到人家的结果，那个结果你不要，你结果的前面是什么？那个有一个过程，那个才是重点，重点不在那个结果，重点是在那个过程。说为什么要做见证？那见证他就是讲那个过程嘛。哦，我当然知道他癌症好了，那么当然知道他的困难解决了，他过程是什么？那过程就要有一些转折的地方，有一些关键点的地方，要将那个关键点那个转折要讲清楚说明白，见证重点在那里。哦，如果那个关键点转折点没有讲清楚，这个见证是失败的。所以主持见证的人要很清楚他在讲什么，关键在哪里，你要去抓他那个东西，等一下你上来之后你就可以讲。当然有些人在做见证很清楚，你不要再补充了，不用补充，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哦，你再补充叫做废话，哦，废话，那些说废话，人家说好就好了。如果你认为说，哎，他讲的好像至少你听了就不是很清楚，那你稍微把它做一个整理，哦，简单明了，3言2语就把它解决掉。好，哦，这是主持见证会的人要有的功力，哦。那我们看亚伯兰，他前面他是软弱啊，我们看到他的软弱，我相信他也知道他的软弱。说他一回来被驱逐出去，回到原来的地方叫迦南地了，他回到他以前筑坛的地方，好，哦，回到神这里来了，这不简单哦。我们常常人是越软弱越不想亲近神。人越软弱越不想亲近神，所以就越软弱，恶性循环。那我们看到亚伯兰不是，他一回来赶快回到神这里来，说到以前筑坛的地方，在那里求告神的名，宣扬，就是恢复嘛，让他的信心都恢复了，恢复到原来的地方，恢复正常。好，好，第二个，他们回来的第二件事情，他们发现完蛋了，东西太多了。好，刚才12章16节有讲的哈，他们从法老那边得到很多的人，很多的产业，啊，他们这个东西本来就有了哈，现在又加上来的，因为这是法老给他的，啊，所以他们回来发现说两人不能同居哈，就是罗德他有牧羊的，他有他的产业，亚伯兰这边有他的产业，怎么他们都是一起的。好，哦，他有他的牧人，一起出去牧羊 ，OK， 好，哦，但是现在太多了，好，哦，牛羊忽然间太多了，所以呢，这个区块容纳不下两者之间的所有的牛羊，甚至所有的牲口，所以对牧羊人来讲会吵架， 因为主人交代你就是负责这一群，出去你要牧养我的羊，好，那一出去因为很多羊就会就不够嘛，不够吃，那当然牧羊人就以自己为主啊，我赶快把羊牧好了，我就赶快休息啦，好，但是草太少了，羊太多了，怎么办？就吵了嘛，好，两个牧人会互相吵架，我先来的，你先来的，啊，不知道哪一个先来，啊，那就吵架。这件事情亚伯兰知道，就把罗德叫过来，啊，说我们是亲戚，我们要择一了哈，我们要好好的处理。为什么？亚伯兰，你看哦，在处理困难问题的时候，他是站在神的立场处理的。我们怎么知道？我们看十三章第七节。那时迦南人和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，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。好，你对照第七节去对照第四节，在那里求告神的名，然后他们在那边相争，然后那边有外邦人居住，就是迦南人跟比利洗人，就是对亚伯兰来讲他们就是外邦人。那你在外邦人面前宣扬神的名，然后在外邦人面前吵架，诶，我们今天不是要传福音吗？好，嚯，努力传福音，大型传福音，户外传福音，哦，你看，然后我们自己吵架，我们自己的信仰生活不能做见证，传什么福音啊？谁信啊？谁信？啊，所以有些人很热心来教会聚会，早晚祷通通看到他，跟邻居不好。跟邻居真的不好啊，邻居就骂批判啊，信什么耶稣啊，诶，偏偏这种人就很热心啊，搞啊，你如果不知道他的家庭，那不知道他跟邻居的关系，可是你在教会里面看不出来，哇，很好啊，这个信徒很好啊，哦，圣经讲习会参加，神训班也去了，哦，啊，教会早祷也去了，我们还没有参加早祷咧，他都有咧，哦，什么会他都去，哎，可是跟邻居不好，不好到什么程度？那你妈的，弄多少多少公寓、多少社区吧，哈，哎，你妈有些哦，车子哦，停在那里，他老兄就拿个钥匙这样，哎，多人多见嘛，就嘎，哎，现在很多路口都有照相，不是吗？录像都录起来，那人家一看，哎，那都迄个吧，啊，迄个都啊，迄个我知，真耶稣教会的信徒。怎么传？你怎么传？啊，一般大家串的没办法怎么传，所以没有用哦。这个是很可怕的事。所以你看亚伯兰在处理事情，他不是站在这里自己的立场，他是站在神的立场，因为他今天很清楚我在宣扬神的名。所以我所处理的事情一定要容神益人，两个哦，不但要容神，而且要益人。好，我们一起默祷。